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我是叶明道，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研读马太福音。在上次节目，我们已经研读了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经文了。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在世上做盐做光，为主多做见证。另外一方面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1到48节这段经文用了五个例子来解释律法的精神。这五个例子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动淫念，不可休妻，不可发誓和不可报复。在第五章的最后一个段落，主耶稣叫我们要爱仇敌，教导我们要爱仇敌，并且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他的教导是直接有力的，他说，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的确是的，如果你只是帮助你所认识的人，对他们友善了，那么你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到了最后，主耶稣用了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5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登山宝训的内容，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6章1到13节，马太福音6章1到13节。那弟兄姊妹手上有圣经的话啊，大概你已经很清晰的把这章经文分了段了，我们就按着那些标题一起来研读。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6章1到4节，这个段落的主题是论施舍。论施舍，主耶稣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原则来，然后再举例说明。这个原则就是6章1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善事是什么呢？是指正直的事，或者是义的事，公义的事。那这里讲的是做善事的动机了。弟兄姊妹，我们经常说啊，为善最乐呀。那究竟乐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乐于助人，帮助别人，却不企图得到任何的报酬。法利赛人做了善事，总是喜欢在会堂里头和街道上啊宣扬哦，希望自己得到别人的称赞哦。但是主耶稣怎么教导的？他在6章3节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主耶稣教导我们在施舍的时候啊，要存单纯的动机。那么是什么是我们保持单纯的动机的呢？是主耶稣的爱。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4节那儿所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爱是基督徒侍奉神的最大的动机，也是唯一的动机。耶稣讲这个赏赐，讲了很多次了，得奖赏也是基督徒的经历之一哦。耶稣说，如果你在人前行善，你的奖赏就是人们对你做这个善事的称赞和肯定。不过我们很容易为了得赏赐或者奖赏或者是称赞而行善，为了确保自己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我们应该是安静的、静悄悄的去行善，而不期望任何的回报。耶稣告诉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检讨我们的自己的动机，分别是施舍、祈祷和禁食。这些行动不应该以自己为中心的，乃是要以神为中心呢，同时也不是为了炫耀我们自己， 乃是为了荣耀神。保罗曾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七节那儿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神不悦纳我们出于压力的施舍呀，以及炫耀自己的施舍，他所要的是出于爱的施舍。所以马太福音的六章四节那儿说，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讲完了施舍之后，主耶稣把主题转到了祷告的教导方面了。内容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五到十三节，当中有我们所熟悉的主祷文了，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模式。主耶稣首先提出法利赛人错误的祷告方式，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祷告在犹太人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每天要读两次释马。那解释一下，释是表示的释，马是玛利亚的马。释马是由三段旧约圣经的经文组合而成的。一个犹太人呢，必须每天诵读两遍释马，一遍是在早上九点钟之前，一遍是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另外呢，他们还有第二种的祷告，叫做释马纳斯。纳是那里的纳，斯是斯文的斯。释马纳斯包括了十九段祷告文。犹太人从小就要每天背诵释马纳斯三次，一次是在早上九点，一次是在中午十二点，另外一次是在下午三点。那因为他们每天早上、中午、下午都要背诵，于是渐渐的变成了一个传统的习惯了。而祷告真正的意义呢，就失去了。他们的祷告越背越快，变成了一个非做不可的责任，却失去了他们内心对神的敬虔呐。我们刚才看完了主耶稣提出的错误的祷告方法，那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五节所责备的法利赛人的祷告方法了。接着下来，主耶稣教导我们正确的祷告态度和方法，让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六章六到八节经文这么说的，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主耶稣并不是说在公众场合的敬拜有什么不好啊，他是警告人不可以为了让人看见才祷告。当时有些人呢，尤其是宗教领袖咯，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是圣洁的，所以把公开的祈祷当作是其中一个吸引别人注意的途径。主耶稣看穿他们这些自意的行动，他指出祷告的真意是与神沟通，并不是在乎所说的是什么内容，或者怎么样去说，又或者是在哪个地方说。弟兄姊妹啊，在这段教导祷告的经文当中，主耶稣先指出了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到了六章七节到八节呢，他用两个不可，也就是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 有些人在祷告的时候一次又一次重复所说的话，以为这样神才会听他的祈祷。但是一个真正的祷告并不在乎祷告的长短。如果我们的祷告是真心实意的，就不必说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在祷告之前一定要弄清楚我们的祷告的真正的是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的6章8节，主耶稣解释为什么不要像法利赛人或者外邦人那样祷告。经文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讲完了祷告的教训之后，主耶稣仍然怕我们不懂得祷告啊，所以提供了一个祷告的范本给我们。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主祷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的6章9到13节。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能够背诵出主祷文的啊，但是你明白主祷文的意思吗？如果你重复的背诵主祷文，那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慢慢的一句一句的反复思想主祷文里边的句子，那就是价值无穷了。主祷文是一个标准的模范祷告的范例，祷告是建立在彼此的关系上的，所以祷告的一开始就说出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让我们肯定了我们和父神的关系，他是我们的阿巴父。主耶稣教导的祷告是以赞美神作为开始的，马太福音的6章9到10节连续3个愿都是在称颂神。经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叫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呢？只要我们谨慎的尊敬的用神的名，就是遵从他的圣名。相反的，如果很轻率的使用他的名字，那就是把他的圣名，也就神圣之处抛在脑后了。弟兄姊妹啊，你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说愿你的国降临呢？如果主耶稣不想我们为他的国的降临所祈求，他就不会这么样教导我们了，也不会吩咐我们这么去祷告了。第三个愿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经常是着眼于神的应许旨意上，比如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神在某件事上又有什么旨意，这是正确的。但是父神的旨意只有一个，就是要我们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有时候我们的确不知道要为什么事情去祷告啊，但是主耶稣吩咐我们必须祈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神的旨意怎么样天上成就了，也可以照样在地上成就。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在祷告的时候先向神发出赞美，谦卑自己，让主居首位啊。主耶稣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首先要向神发出赞美，然后才为自己的需要祈求。弟兄姊妹，这是应该有的次序哦。如果我们一开口就是为自己的需要去求去祷告，忘记了神的需要教会的需要，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主耶稣教导完了怎么样为神的国需要祷告之后，就在马太福音的6章11到13节讲到3个为个人的祈求了。第一个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我们肉身上的需要啊。第二个祈求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得到饶恕和赦免，这是我们心理上的需要啊。第三个祈求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属灵方面的需要了。祈求主救我们不要落在恶者的权势之下。好，现在我们逐个来看一看。六章十一节那儿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弟兄姊妹，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是指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只是关心自己要吃什么穿什么，这些是天父知道的。只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会像附带品一样的加给我们。这是祷告的次序，也是操练我们信靠神的方法。至于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主导文当中唯一带条件的祈求啊。这个并不是罪人向主的祷告，因为主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是他送给我们的一份厚礼啊，并没有要求我们付出任何的代价。这里的祷告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宽恕别人。弟兄姊妹，一颗不愿意宽恕别人的心，对我们的灵魂是最不利的了。神愿意我们有一颗健康完美的灵魂，他愿意我们的心有真正的平安。如果我们不肯赦免人、饶恕人，对我们自己的灵魂会造成伤害的。你认为对不对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为我们自己的第三个祈求。我们必须要留意啊，神是不试探人的，不过他有时候容许我们受试探，但神曾经应许过，不会让我们落在我们不能忍受的试探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三节那儿说道，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应许了。马太福音第四章指出了主耶稣曾经被圣灵引导在旷野接受撒旦四十天的试探。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却叫我们祷告的时候啊，要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弟兄姊妹，主耶稣知道我们有些时候太自高自大，以为自己能够承受得起任何的试探，结果都会跌倒的。求主帮助我们认清楚什么是试探，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胜过一切的试探，跟从主的道路。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是主导文的最后一句了，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主耶稣教导的这个祷告以敬拜开始，也是以敬拜结束的呢？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祷告的方法了。